刚刚聊到啊，制作公司待了几年，然后用力的向上游，从丙方游到了乙方当 producer， 怎么又那么想不开，又要向下跳，又跳回丙方做 freelance 的导演啊？
海里的鱼比较大、啊。
嗯，什么意思？
因为导演这个角色，他其实他的风险蛮大的。
哦，海里面鱼比较大，所以含金量比较高，捕到的鱼应该会比较值钱。
对，可能鱼不太好抓，但是如果能够抓到黑尾鱼，
可是海浪也很强啊，也可能会翻船呢。
所以尽量在岸上先练好。我有想过，如果不成功会怎样？
嗯，
但我觉得不成功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Hit it,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Wait.
Okay, now, from the beginning.
Hit it, boys.
好，要瞧他的通告，差不多从去年就已经开始瞧到现在，终于有时间让他坐在我的前面。我先介绍他的名字，再让他自我介绍。卢凯文导演 ，Kevin 导演。
好，
今天邀请到的卢凯文导演啊，是1982年出生于台北市，可是长得这副娃娃脸，根本就是二十几岁的脸孔
啊。
我就先从你求学，然后怎么入行，先说你是从，其实就也算本科系，朝阳。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大学的时候就有去实习嘛，然后实习就有去跟偶像剧。
嗯。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拍片真的是蛮有趣，
嗯，
对，然后就，
我想问一下，那个时候填志愿，直接就把传播科系放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是属于你想要就去念的东西，还是是莫名其妙填志愿填一填填到的？
嗯，因为我觉得我坐不住，
你坐不住，所以你很清楚的就知道，
我
想要去念传播相关，
传播相关应该是蛮有趣的，因为我以前主要是念广告设计嘛。
然后从学生时代，我看到一个资料很优秀，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得过奖了，金穗奖。
哦，那时候在学校学生时代就觉得说有奖就去报报看嘛。
嗯，
当然报奖的人不是我啦。
嗯，
但是就是刚好有同学去报，然后也蛮幸运的，就有得到得奖这样。
是，
对。
在长求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已经进入数位时代了吗？
那时候刚好还是一个衔接啦。我记得刚进去的时候，我们还在用 SR2，
嗯，
还有 K3 之类的那种，就是手动转发条的，跟那种那个电池的16厘米的
是
底片在试着拍的。
对
对，那当然那个同步也有 Betacam 跟 DV 的系统，
嗯，
所以等于是同时有接触到两种不一样的系统，
酷，
包含剪接软体，那时候 Premiere， 然后 Avid 之类的，
嗯，
对，然后
在学校的时候就都有学，
对，都有学。然后声音的部分，我记得还是用 Nagra，就是那种磁带式，
一大个磁带，哦，真的充满了过去的回忆，对，
那是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而且那时候好像，台湾来讲有电影摄影机的学校不多，
嗯，
那刚好朝阳那时候有，对，
所以学生时代就已经学到蛮多东西。
学生时代应该就是对于器材一些基本的认知啊。
嗯，
那我觉得学校当然不可能很直接的跟你讲说，哎，我觉得你适合做什么。
嗯，
但是能做就是我们都去试试看。
嗯，
所以开了蛮多的课，譬如说有电影啊、电视啊、广告啊、广播啊之类的。
酷，
那都去碰碰看，都去学学看，以后就会发现说，哎，可能对哪一个方面比较有趣。
嗯嗯嗯，
对对。
那你还记得2006年那个时候那个主题吗？
哦，你说我拍的那部片，
对对对对对，拍的那部片。
嗯，那时候因为我们有修一些课程，
是，
对，那其中有一门是纪录片，
嗯，
对，那我们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做一点点跟人比较有关联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纪录片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题材，因为你可以透过一段时间密切的相处，然后跟这个人产生一些连接，然后挖掘他一些故事以后，我觉得至少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被保存下来的，
嗯，
就是至少跟广告或是一般影片比较不一样，就是至少它可以在这个状态下去讲一个故事。
嗯，对，所以我看到的题目叫做《巡山日志》， 是在讲
高山巡山员、哦、对，那他们主要是负责山林的保育啊之类的。
哦，那你当初这个题材挑的也很大胆呢，因为就我这样看，光听到你刚刚这样的大纲，就觉得是要进到一个山里面跟着拍，并不是那么平地或者是我们生活周遭比较容易取得跟拍摄跟记录的一个题材。
的确啊，因为那时候我们一群同学们都蛮喜欢爬山，
嗯嗯嗯，
所以就想说，哎、欸，既然我们都还蛮喜欢爬山，那就来挑战看看，
嗯，
有没有什么样的人他是在山里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对于一般人可能是特别的，或是说对于这个社会，或者说对于大自然是有一些帮助的，
嗯，
对，所以我们就找到这样的角色。当然，毕竟他算是公部门的职位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送审的流程啊，
嗯，
但是。对学生来讲，哎，愿意来做这件事情，那些公家单位也是蛮
乐意帮助协助，
蛮乐意帮助的、嗯。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是真的就住在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那边，
哦，好酷
哎，大地铺这样子，
嗯，对。然后拍了多久？
陆续应该拍了大概半年左右吧。
去拍
那时候最后一年，大家的任务大概就是把毕业制作做好。
哦，已经比较少课程的时候，
所以学生时代的毕业制作，我觉得。真的算是一个蛮浪的啦，因为我们现在
然后大家还蛮投入集体创作。那个时候团队有多少人啊？
那时候就五个人。对，然后器材的部分毕竟不可能拉底片上去拍嘛，
当然，
所以我们那时候大家就一人买一台 DV 这样。
嗯，
对，那也好玩。对，那时候器材也没有到很贵，但是就、嗯、有自己的器材，然后自己去拍，自己备装备上去这样。
是，嗯，
甚至我们那时候。还去找了朋友作曲
哦，
对，
是，
嗯，
那所以最后的结果真的很不错哎，
对，就是算是一个学生金穗奖学生团体组里面的一个奖项，
是，
对，
是，
对，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业界，你的历程跟流程又是什么？
那时候一开始进入业界，毕竟学生时代有点不是。这么理解这个业界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
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去拍偶像剧，
嗯，
哦，跟偶像剧，然后第一档我记得拍大爱的夏日什么夜精选之类的，
嗯，
然后后来就开始拍，因为我学生嘛，所以总会有放寒暑假，所以寒暑假就会去跟一些偶像剧，然后各个角色也都做过，
嗯，
因为偶像剧跟广告比较大的差别是他们的分界没有这么的清楚，也就是说以广告来讲，可能灯光组的东西你就不要去碰，
嗯，
摄影组的东西你也尽量不要去碰，这样子，因为这些器材都很贵，然后它都有一个很专业的团队在管理，这样子。那戏剧比较没有这样，就是反正人不多。你有手就随手帮忙拎上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过程是有趣的啦，就会觉得说哎、欸、好像学到很多东西，或者说跟人的感情因为毕竟一档戏可能拉的时间比较长，
是，
对，还不错。嗯，其实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我给自己的设定是我想要拍纪录片。
哦，
对，但是后来旁敲侧击了解一下，
原因是《学霸之旅》嘛，《巡山日记》这个状况，你想要
就是除了这一部之外，我们之前有拍像萧煌奇的纪录片，
嗯，
对，那个也得了一些奖，
嗯，学生时代拍，
对，学生时代，哦、然后就是哎，我们就觉得说，好像对于纪录片这个议题，或者是背后有一个目的，哦，希望这一个影片可以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感觉？这件事情我们是觉得很开心，而且可以跟影片结束之后跟这些受访者持续还是有关联的。
嗯，
对。那后来我不知道我得到的资讯是不是精准，但我知道是好像拍纪录片会有一点点。经济上会有点问题，实话是这样。
对对对，环境上真的不太一样，
但不消磨我对于拍片的热情，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第一份工作，我想说，哎，我是不是要找一点稳，找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
嗯，
但是好像又跟这个工作有点关联。
嗯，
所以拍完偶像剧，我就去有点像是人力银行的新闻部这样，也是拍一些影音的东西。
嗯，
自己拍，自己访问，自己剪，这样
也蛮像一个。接近商业，但是也像记录形式的东西，
有一点记录形式，但比较偏新闻报道，类的东西，对。然后后来待一待，觉得哎、欸，好像对于那种拍片这件事情， 还是比较有热情啦，就说比较还是坐不住在办公室这种拍拍剪剪的工作，所以后来就也不知道广告圈嘛，
对
啊，就是以前同学介绍就进制作公司这样子，
是是，
对对。
那你刚刚说了几句哦，说你开始一开始就很喜欢自己拍拍剪剪，而且也坐不住，但是后来你进了制作圈，又过了一阵子你就进到了广告公司，是进入到是一个我今天最最好奇的，就是其实业界啊有广告公司经验的导演其实蛮多的，但是有广告公司制片经验的现在的导演其实并不多，特别广告 agency producer 这个职缺啊，在我们这个广告影视制作的这个行业范畴里面还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位置，因为江湖上面 agency producer 可能两双手数得出来，导演是几百双手都数不完，对， agency producer 应该是相对在行业里面算是非常稀缺又特殊的一个工作职位。
好，就是广告公司的制片这件事情对整个广告公司来讲，它并不是大家一开始想到广告公司的一个面貌，也就是说大家比如说你想要做制片通常不会第一想要去广告公司，
对，然后想要进广告公司好像对于制片这件事情也跟广告公司不太一样，
对，比例上没有这么多了，
对，好像我要进广告公司我要去做创意，去对接触客户，
对，或者是业务之类的，
对，
我第一先面对客户，
对，
那我会进广告公司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妙的过程，
我相信一定是
做公司也做一阵子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还是想要自己拍片啊，我就想说那不然就来闯闯看咯，我就印象很深啊，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以前某公司的执行创意总监的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说，那 Kevin 你有没有空来聊一下，对，然后我就想说哇太好了，我一出来就有人要找我拍片为什么会认识那间代理商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有帮他们比稿了，那以前的训练就是要剪 motion bowl， 然后刚好我对器材也算熟悉，
对，
自己拍自己剪，然后以前训练要自己找音乐，
对，
类似像这样子，
嗯，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很好玩的时候，底片刚转数位的时候我还去弄了一台DV 挂芒前面接电影镜头，
自己弄
倒接环，当然是公司公司觉得说可以这样做，然后我们也觉得那这样看完又好像比较省钱，
对，
然后对就去搞了一台这样子，对，好，总之就是他找了我去聊，然后说那我说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想要找我去 in-house 了，对，那那时候刚好网络影片应该算是刚开始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去，然后他就说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影像的需求，他可能有别于一般广告，他可能成本那么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们可以在公司内部用内置的方式来执行，所以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做一些关于这个部分的的尝试，对，那我觉得那个阶段对我的训练是蛮好的，因为以前毕竟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时候都是 OTTO 啊 Shots 之类的，那刚好代理商有这个部分很丰富的资源，所以我记得我那一阵子每天都在看 Shots 跟 OTTO，
太棒了，
对，然后代理商其实他还有一些每个月的月会，然后会分享一些当季国外得奖的案例，那这些其实也都是蛮好的
养分资源，
养分对我来说，
对，
但实际上来讲毕竟那时候在代理商 in-house 导演这个角色其实是应该是没有啦，对，应该是比较没有，
那你那个时候已经明确的职称就是在联广里面当一个代理商的导演身份了吗？
其实有点兼着做，或者是剪一些参赛的 showcase，这种，那以前就很流行要让客户稍微可以想象，
懂，
所以我们就是在拉近那个想象的过程，
对对，那刚好凯文自己能够拍，自己会剪，然后能够把它做组合，然后在这一段上面能够衔接的更好，
是，其实我在代理商都蛮开心的，真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好像我可以多接触一些比较国际级的客户，就是说国际不一样的客户，然后多看看这样，所以我就后来就去了里奥贝纳这样子，
是，
对对对，那里奥贝纳其实那时候刚合并，等于是 整并了三间公司，李奥贝纳、杨氏跟上汽。
对，
哦对，所以其实蛮好的，是刚好三间公司的客户我都可以做，
嗯，
所以就变成说客户的属性比较广了，
从食品车，对不对？生活消费品，
对，然后刚好都有接触到，
对
对，然后因为像国际级的代理商，他就会有比较国际级的客户，
对，
比如说这个客户在国外是哪个代理商，在台湾可能也是由这个代理商来，
是是，
对，
是你从之前压。公司是能够算是导演，但是到了这样子一个国际型的、跨国型的 agency， 作为一个 agency producer， 他的工作还是有像那个导演职务那么的 range 那么宽吗？
嗯，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想好我要去代理商做制片的时候，我就没有再想要去做导演、
嗯、
我觉得、我没尝试过这个角色，
是、
那我觉得我就努力放在这边，
应该要把它做好，
对，
做专业，
要把它做好，
对
对,
对，
所以那时候的心态比较是这样，
是
所有代理商的制片在服务客户的热忱应该都是一致的，
嗯，
我觉得是这样。那只是说国际级的代理商，或者说、稍微是国外的代理商来讲，
嗯，
他可能资源比较多，
嗯，
对，或者是客户的属性比较丰富，
嗯，
但我台湾其实很多本土的代理商的品牌，他们的东西 idea 啊，或是日商的品牌，其实都是很好，
嗯，
对。那比较不一样的，我的观察是这样，就是在代理商里面制片比较处理的是人跟沟通的事情，
嗯，
那在制作公司的制片比较处理是执行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要害怕沟通，
嗯，
然后试图找到一个帮案子取得最好的状态，
嗯嗯，
对，因为每一个案子的状态不一样，每一个案子的预算不一样，每个客户的属性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都是要稍微练习一下，或者是看一些前辈啊，问问他们的经验，
嗯，
那代理商的制片其实跟制作公司比起来，他需要知道比较多前端的东西。
对
对，这样子才有趣，
因为本来就在更前端的环境里面，
对，比较才有办法去帮助这支影片是达成客户的目标了、
嗯，
应该是这样。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比较知道前端的讯息的内容，所以相较之下、可能在影片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影片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状况是客户 care 的时候，我们就会先提出来，
嗯，
那这纯粹真的是因为我们服务这个客户比较多比较久，或者是说我们比较知道前面创意或提案或策略方面他们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先做一些提醒。我觉得整个代理商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应该都是一体的，
嗯，
对，
嗯，
那只是大家各司其职，
嗯，
那创意用创意来服务客户嘛，业务用一些比较销售面策略面，
嗯，
对，
嗯，
当然也有策略的角色，
是，
对，那制片就是不就是运用影像方面的专业，或者说我们找到一个好的团队好的导演，
嗯，
在这个预算里面，譬如说一个案子进来我们看到脚本，
嗯，
知道大概的预算以后，我们脑袋就会开始想，这个适合哪一间制作公司，
嗯，
好，然后适合什么样的导演，
嗯，
大概的预算大概会是多少，
嗯，
对，然后大概会去这样做一个思考，然后再去跟业务和创意们建议，
是，
对，或是讨论，
是，所以作为这个 agency producer 一样是 producer 这个 title， 要去拥有的资源就不太一样，那是对于业界哪一些制作公司比较适合或擅长拍些什么东西，哪一个导演比较适合或擅长拍什么东西，又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跟理解。
对，也就是说在代理商当制片，我那时候的训练就是我要非常了解业界的动态，
嗯嗯，
对，就是比如说哪一间制作公司拍了什么片，
嗯，
什么导演拍了什么片，
嗯，
其实这都是我需要理解的范围。
那你都怎么理解？除了理解，你还有很有打探的能力哦。
要有打探的能力啊，或者是跟制作公司的一些监制或制片们的关系
是
要维持好。
对，
比如说也有一支片出来，创意说是谁拍的，我们可以马上就可以知道是谁拍的。我说大概，大家不外乎就说那
我看到风格就应该不外乎是哪几个，所以你可能打个两三通电话就可以明白蛮多事情。这就是在 agency 里面可能更需要处理到更多资讯流。
对
对，好，然后也要可能更懂得客户心里面想要的东西，广告公司一样要维持广告公司的生意下，那个也要能够帮公司做一些把关，但是要对于下游的制作公司啊，或者是这些协力人员们的动态又要能够很熟悉，总体而言还是在一个很运筹帷幄各方面状况的一个位置哈。
是其实我们角色也就是沟通了、嗯、
对，
就是沟通。
对， 對， 那你现在来看啊、哦，你已经离开了好几年，你在现在这个位置跟过往那个位置上面有觉得什么不太一样的？
好，应该是说早期来讲，我在制作公司的时候都觉得 HNC 高不可攀。
是啊，
应该是说
是、啊、
哇好恐怖、哦、每次出来都好多问题就是啊，可能拍片、欸、又来提醒这个提醒那个，
对，
然后可能工作人都觉得啊好烦哦，
嗯，
啊，但我觉得那个角度有点不一样，因为、嗯、for 工作人员应该是创作的本身，我怎么样觉得用我比较直觉、嗯、或者我对这个东西比较好的状态去执行，
是，
但是毕竟广告它还是有蛮大一部分商业的目的，
尤其是要服务客户的品牌或商品，
对，然后可能
嗯，
可能 for 工作人员角色可能没有这么全面。
嗯，
哦，对，那怎么样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好的方式，
嗯，
或者是共识，我觉得这个是带上制片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对，因为有时候创意或业务的表达会比较直接，
嗯，
那这个直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情绪，
嗯，
哦，那我们处理就是怎么样用一个比较委婉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
嗯，
哦，去沟通，然后让两边都可以达到目的，
嗯。所以在这里面你就学习也累积了很多你的沟通啊协调的能力甚至卖的能力吗？
对，好，应该是说我的学习大概是这样，因为广告公司开的每一场会
嗯，
其实都不是那么简单，
的确、啊、
为什么会说不是那么简单，原因是因为它牵涉到的部门比较多，
嗯，
好，尤其有时候约到客户，好不容易约到制作公司，约到导演，然后约到一些可能后期的人员，所以如果每一场会它能够约成都不是那么简单的话，这个会一定要有它的目的跟结论，
嗯，
好，所以我觉得开会对我来讲就是没有结论的会道路不要开，
当然当然，
所以如果用这一个当做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回推去思考，
嗯，
我们在这个会议上面需要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嗯，
或者是开会前可能要先想好十个客户有可能会问的问题，
嗯，
对，那可能都没有猜中或可能有猜中一个，
是，
对，但这个会有帮助到你更可以了解到你为什么对于你要提出来的东西是有信心的，
嗯嗯嗯，
对，那有时候不能全靠临场反应，
当然当然当然，
对对对，
不过讲到这一趴很好，就是因为广告公司的不管大型或小型本土或国际都有很多的成员，这里面包括了很熟悉客户的业务才华洋溢的创意们，他们在想要维系客户的优势，或者是想要宣传的东西或创意，想要维系他的创意展现，其实都需要大量的沟通跟卖自己的想法。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代理商的创意在 brief 导演，
嗯，
跟导演怎么样去把他转过以后的脚本卖给代理商制片的过程。
哦，对，这一趴也很重要。
那其实我看到一些比较厉害的导演，他们通常、嗯、他不会让你感觉他很紧张。
嗯、哦，
对，那当然也是因为他做这一行做久。
嗯，
第二个他会让一开始开会前的气氛是变得非常的好的。
嗯，
然后让你知道他对这个影片。或者说对这个案子，或是对这个客户是有热情的。
嗯，
好、哦，那这个热情
足的，
对这个热情会去
思考过的，嗯，
会去让你觉得说，哎，那我跟这个人合作很放心。
嗯，
好、哦，那的确他也是真的是有下功夫做功课。
当然，
然后第二个就是当他消化过以后，提出来的东西他不会一开始切入正题，
嗯，
他会有一个类似像前导的部分的说明。
嗯嗯。
哦，那这个说明有助于你去判断或者去想象他接下来为什么会这样讲。
嗯，
所以有时候那些前导的准备是很重要的。
嗯，
哦，
嗯，
如果说开会哦 ，OK， 一开始我就开始从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
对，
我可能代理商创意他上一场会，他可能遇到一件什么事情，他头脑都还没洗掉。
嗯，
因为不会有一组创意他是只做一个案子的。
的确，
他可能同时手上很多东西在忙，
嗯，
所以你想象他刚从上一场会议来到这场。 唱会的时候，
是
你就跟他讲第一格是什么，那他会马上转不过来。
对，那个开门见山有点太直接了，
对，所以必须做一个 recap。那个 recap 是说，欸，我上次听到了你们的需求，
对，
我们做了这样的消化以后，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建议？对，那这样的建议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对，我们觉得不错，所以就提出来，
是有一个因为再来那个所以再带出来，
对，那也可以去帮助到他说，哦，对耶，我当初是有这样子讲，
是
对，大概是这样。那每个导演用的方式不一样了，
对，
当然我看过罗道这种，对，大家就是
娓娓道来，但是充满了细腻的能量，
对
对，
就是觉得，哎，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很有深度的，或者说也是可以打动人，或者是让人家感受力比较强，
是
应该是这样，
是我真心的想象过那些场景，哎，就是。以凯文导演当初在 agency 的状况，应该一年有接触过50-80条都有可能那样子的环境，所以应该有个50-80次每年哦，在那样子的状况里面处理过非常多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面的问题，所以那让我想象说，难怪现在凯文啊，在面对客户的很多开会或胶片的会议上面，会有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出来的那种稳定感，就是，好像我很多状况都已经看过，其实大场面看过，你自然也会有不同的应变的反应嘛。对，那这样子对于你现在而言，你自己觉得除了拍片开会，还对你而言现在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或难度吗？
我觉得如果都想清楚了，就不会害怕开会。对啊，既然都要去打仗，就是先把东西准备好。
对
对，那其实刚刚提到说代理商的工作，会回头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代理商的工作其实不只是沟通啦，我觉得那个创造的成分也蛮多，就是说如果只是沟通可能大家都会，但是创造这件事情可以透过你个人的专业，或是你对影像的一些理解或是热情，去跟创意或业务们去做一些讨论。对，那 这也是之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要从代理商的制片又转回导演的过程。因为我喜欢这种
协调过后，而且自己能够创造出来空间。
如果今天我接这案子，我只是负责中间的协调，跟如果我接这案子，我可以为这案子多做点什么，
是，
甚至，可能到时候大家有采纳这个建议，那你会觉得，好像蛮有成就感。对，大概是这样。那开会的状态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的辅助，就是如果这个目的是让会议顺利，那在内部的会议我们就会想办法去
给一个方向，
提醒，或者是去提出来讨论。举例，譬如说我们可能这个会议要讨论10个重点，可是你发现，最后讨论完以后只讨论到8个重点，我们就会说，还有2个重点没有讨论，或者是说，这个会像刚刚焦哥讲的，他可能卡住了，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怎么样让他不卡住。对，譬如说，可能跳出来帮忙卖一下，或者是帮忙讲点什么这样子，
或说个笑话让大家缓和一下。 我其实自己有的时候也会，人家说，焦哥你干嘛讲一些很白痴的那个方法，然后让大家笑你，我说这就是我可能的在那个现场想得到的战术，就是我来做丑角也好，或者是提出来说，那我们就拍得很烂啊，这样大家就会记得啊。其实一定客户或大家都觉得这是什么烂方法，但是为的是后面抛出来一个砖，然后让导演啊或创意啊来说出来他的欲，那让大家开开心心的来进入下一个议题，那个议题可能是要必须要做一个非常重要，或者是大家都一定要今天做决定的那个决定。那我觉得这都是我在那个现场的功能，就算是老来子才一于青，可能也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来做过去。所以这可能也是我在很多的开会之后学到我自己的一个方法。的确有太多太多的议题可能要在一场会议里面来确定，那好不容易迈过了某一些譬如说本迈过了场景，导演已经调整了蛮多东西，但是演员可能就天生就可能跟客户想的不一样，客户可能就想要做一支大帅哥的片，但这一支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导演想要找一个比较老实可靠并不那么帅的一个人，可能在下一个阶段我们会预想到客户可能会有一个冲突或卡关的地方的时候，我自己可能会用一些小招来进入那个关的时候，让那个 问题被显得比较少一点。
这个的确就是当你预判这个事情可能会有问题的时候，通常我的做法会先把这个问题在前端就解决，当然它可能不见得会被解决。
那个前端是指你们的内部，或先跟客户先做了一些打针的动作吗？
举例，比如说开始讲脚本前，可能的确可能十个人里面有九个都觉得这是一个大帅哥，他应该是个大帅哥，但我们觉得说，他可能不见得是大帅哥，他可能有点丑角，有点好笑，
是
好像对这个影片会比较好，
是，
所以可能我们就会讲说，我们觉得这个影片他的角色，好像可以有一点点什么样的不一样，对，那对于影片其实是加分的，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脚本，
对对对，
所以有点像是你已经先买了一点点种子在那边，但是我没有还没有去浇水的时候，到时候在卖的时候，他就说，哦，对，其实你前面有铺过。对，就尽量不要让他的期待是马上在第一次就硬碰硬的那个状态，
对，或者是还没有预期到，然后就直接看到那个反应，可能大家就会一拍两散。
对，
对，那如果我们有那个预期，其实要不管是帮导演或者是我们 真心觉得 这样子的选择会是比较好，想要迈过我们这个推荐这个选择，的确是要巧妙而且又有一点智慧的来做一些铺陈，
可能需要一点这样的。
那凯文导演对 这一趴是还蛮熟稔的哈，就都会在我们的开会之前或进入开会的一开始会做一些这样的铺陈。
这个其实也是帮助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在整理脚本的时候我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因为 我其实看得到在代理商其实大家对于客户的研究，举例比如说策略面，他就要先收集客户的一些背景的资料，做一些市场分析跟竞品，然后找到一个策略，然后发展到创意的部分，创意做一些发想，想出一个好的 idea 怎么样去包装，那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一般导演或制作公司前段接触不到，所以我只是每次都用一个方式，是当这个东西，当这个脚本到我手上它只有三天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这三天速成的完成前段的理解，对，就是怎么样可能得要比客户稍微不了解一点，但是要跟客户差不多了解他的产品，这个是我的目标。
那你的速成有方法吗？突然插这一题，
速成有方法吗？
我怕我等一下就忘记了。对，
速成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先去看他的产品嘛，上他的官网，看看他国内国外相关的产品，第二个
基础研究要先把它做满，
第二个去查一下使用者的评价，观众不是很多人说，我用这个产品怎么样，
从某些社群或者是某些影像上面的可以留言的地方查吗？
第三个找到怎么讲，找到品牌有说的，但是消费者没说的，或消费者有说品牌没说的这个差异，
这怎么找？去哪里找？
譬如说有人会讲说，我用完以后觉得这个产品怎么样啊，很棒，这个东西可能是客户或是那个广宣他没有想到的部分，我们能不能试图把它放进去，对，然后因为广告，以广告来说它描述通常不长，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他最主要要沟通的主轴是什么，
是，
查到这个主轴再去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事，
蛮好的，
对，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当我在卖这个脚本的时候的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因为我理解这个产品，而不是我只是觉得这个很炫，这个技法很炫，我觉得这个视觉很新，
刚刚那十分钟听到你蛮多的东西是从对于客户的理解，甚至刚刚说到对消费者对于商品的理解这一块，你产生了综合的理解之后，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就是真的就是广告公司那个场域里面让你学到了更多不同的东西，造成你现在此时此刻导演的养分。
应该是说我走的路可能跟一般
制作圈对，从打底的导演不太一样，
对对对，也算是一种方式吧，
很好啊，是你这谦虚的说是一种方式，但是我外围的来看其实就是一个很能够了解客户，甚至更多一些的了解客户，因为你在那个 场域里面，广告公司的场域里面就是要非常了解客户，而且也了解创意的思考，沟通彼此之间怎么沟通的语法，甚至交上了朋友应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际网络圈，都可以在为你现在做导演的工作跟合作上面，说你已经你看在学生时代就很优秀了，好，那 现在又交了很多朋友，所以能力跟人缘就是做人做事都做得很好的状况下，应该真的就可以帮助你现在跟未来的工作很多。
嗯，希望，所以还是持续努力中。
嗯，对啊。那可能我想问啊，就以前就譬如说早几年，我们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充裕的时间，先不说预算呢哈，我们有一个差不多可以想象到的一个制作周期。但是，事隔尤其是去年、今年，常有很多片是那个制作周期就是真的很快，可能前两天才接 brief， 可能隔两天就要拍了。好，那这样子的状况上面，就是你要怎么调整自己来做这样子的变化？
应该是说，我觉得之所以会这么赶，一定有它的原因或目的。对，通常如果以品牌形象来讲，它可能花个半年一年设定清楚，然后好好的打出来，这是对于一个 brand 有帮助的。
对
对，那品牌形象是比较长时间在沟通的嘛，所以它不会有
今天怎么样，然后
明
天就要马上怎么样。
但是通常会有这样的案子，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网络或是媒体的生态它改变了。
对，
所以有时候你不快，你就是慢，
就输人了。对，
那你晚一天，你
立足点就
晚一个小时，可能都有差。
对，
比如说两个公司要出同样一个产品，或者一个议题，变化很快，这件事情是一定会面临的。对，所以就会变成说，如果这案子很赶，我们就要对我啦，我都会想办法在短时间内快速的理解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就跟打靶一样嘛，
也可以更快。
打靶一样，我没有很多子弹用散弹枪打的时候，我就先用狙击枪，至少先打到那个点。我可能形容不见得是很准，但是我意思说我的方式是这样。那怎么样去看这个中间的差异？就是我觉得是生态的改变。对，的确是生态改变。那所有人都会必须要去练习怎么样在短时间内产出一个东西。对，那可能中间的流程就会稍微简化。对，就是我们做法一样是专业，但是流程上会简化。对，
的确。那怎么样能够做得更精准，而不会有走回头路来浪费那个时间，其实就很重要。
这就是经验。
对，
对，
没错。
就是，对啊，
对。那刚刚你自己也提到那一题是预算，你自己来看怎么看预算这件事呢？从早几年虽然就是阶梯式的下滑，但是
这个一样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可能整个大环境可能还是要请焦哥去找比较是代理商这种，或者说他
对我们丙方可能很困难了。
对，
对，
或者是可能代理商业务他比较直接面对客户，但我自己的观察或想法，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客户在投资媒体上面的饼，每一年的预算大概是一致的，
是
他不可能今年1000万明年忽然变2000万，除非他业绩增加2倍。
对，
所以如果他的预算是一致的，那以前的投资的媒体没有那么多，
纯的 channel，
他可能只要上电视或网络就可以了。以前网络还说新媒体，
是，
对，那现在网络不是新媒体啊，网络是主流媒体的时候，加上网络现在的条件跟生态改变，就以前我一放，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但现在3天没起来就被洗掉了，所以这个客户的判断就是这样，我如果有1000万的预算，我要砸在一个上面，那如果他没红了怎么办？我整年的预算就没了，
是，
对不对？
所以就可能要，
所以他就会像切水果或者切蛋糕一样，他去切，可能比较大块做什么，小块我可能要什么样的东西，对，那去分散，对啊，分散投资的概念，对。我觉得预算之所以会变少，其实主要原因是这样。那第二个就是，其实现在拍片变容易了，拍片变容易了，那也比较多元一点，
是
哦，所以要拼低价永远都拼不赢。就是我觉得代理商的角色之所以会是在原因，是因为他们会帮品牌产生一个延续性。我不是单点的给你建议，对，单点的建议他可能没有延续性的思考，对，但是我们如果帮你规划是5年、10年，甚至20年的内容都想好，当然因为现在变化很快，不可能5年就5年，所以5年内每一年上半季下半季可能都要一些调整。那我觉得广告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一定都可以找到更好更便宜的选项，但是更便宜的选项不见得是最好的投资，所以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钱用在刀口上，然后找到最好的团队跟 team 来完成，我觉得这个也是考量之一。
刚刚说的那句话太棒了，便宜的选项可能不会是最好的投资，的确啊， 的确啊、嗯、我们真的很难去拼到那个最低价啦，也许我们可以讲究我们自己 CP 值高，但是期望就是能够让那个客户对于我们这件选择我们的投资是一个最适切而且是能够呈现出来最好效果的。对、
嗯、
不然对真的在这一行大家都很竞争的状况之下，怎么样能够展现出来自己的优势，快速的而且有效果的解决客户的问题跟需求，像凯文一样现在这样子这么多人想要跟你合作跟选择你合作的状况吗？
其实我也是大家就是对啊愿意给我机会感恩的心。
那诶那抱持着感恩的心想要回馈一下，现在马上就要接近暑假了，或者是我们播出的时候已经是暑假中了，很多学生们开始进入了制作圈，我们最近也收了很多实习生，你现在可以稍稍的给我们一些很棒的建议。
我觉得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嗯、原因是因为以前刚接触到广告的时候，其实第一个那时候网络资讯没那么发达，
嗯，
制作公司对我们来讲相对封闭，
嗯，
我就是可能就那几间嘛，
对，
大间啊、嗯、哪一间、啊、没有
没有没有，
对，
我们那时候很小间，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嗯、可能选择性没有这么多，
对、
或者是没有那么发达，我记得那时候圈内比较多都是复兴美工的，我记得，
对对对对对
那早期那那现在我觉得是好的，就是我觉得多做功课，
嗯，
对，然后不要一开始就听人家说啊，摄影组很好赚，对于做摄影组，或者是哎、欸、导演很怎么样，
嗯，
我觉得应该是多尝试，
嗯，
然后我觉得制作公司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地方，
嗯。
就是你透过这个拍片的过程你可以去观察各个角色，
嗯，
对，然后反正实习嘛，实习没有负担，既然买了门票了进来，我觉得就想办法玩，然后了解一下业界的动态跟资源，
嗯，
那至于说我觉得制作公司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学生、嗯、我觉得最好做法是这样子，就是尽量让他们了解，就是不是只是让他们做了，
嗯，
尽可能多让他了解这个业界的生态，
嗯，
给他们一些培训的课程，
嗯，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算是帮人家练兵，而是买一些线，
买一些希望的种子，对，
对自己来讲也是买一些线，
是
让他们知道说，欸、其实公司是专业的，
嗯，
这个行业是做的东西，所以他会变成说他离开学校之后，
嗯、
他进到这个产业。以后他的想法会比较对一些。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嗯，
就是他可能是这可能是他第一份实习，
的确是。
但我刚刚说的多走走多看看的意思就是这样，嗯、因为我待过我拍过戏嘛，
对，
虽然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嗯，
但是如果他去拍过戏再回来，他会觉得这边是天堂，所以我觉得不要去限缩自己，
嗯，
的一些、嗯、对，就是说。事情没有比较
都不会知道，
就不会知道，
对
对，
然后没有真正一定好一定坏，其实有适不适合那个，
对，也是有人觉得戏很累啊，但是他觉得收获比较多，他觉得比较开心，
的确的确的确，
但是如果拍过戏在做广告，觉得哇广告可以吹冷气饮料随便喝，
嗯，对
对，但是一样工时还是很长，这是没有办法改变，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必须要很密集甚至劳力密集脑力也密集的状况来帮很多人来解决问题，
是
我干，我一开始忘了说啊，就是我看到你有写导演作品清新写实，擅长表现人物自然情感，幽默中带着趣味。
清新写实其实是跟我想要拍摄影片的类型跟风格啦，我说我刚刚提到说比较
你喜欢拍人，
比较纪实性的，
嗯，
对，因为比较喜欢真的东西吧，我希望我的作品人家看完可以有一些感动，
嗯。
对，他可能不是视觉上很 fancy 的那种冰冰冰冰，
嗯，
但是
所以你会蛮用心在情节的铺陈或者是情感上面的表达上面来做你的发挥，
嗯，应该是说希望这个影片是真实的，
嗯，
对，就是不要太做作。
刚刚聊到啊，你从制作公司待了几年，然后用力的向上游，从丙方游到了乙方当 producer， 怎么又那么想不开，又要向下跳，又跳回丙方，或者是丙方以外的丁方， 做 freelance 的导演啊。我想要问的是，你那个时候的勇气，从一个稳定而且开心的工作，到转变到一个被人挑三拣四的市场的时候，你自己有那个顿挫感吗？
我有想过如果不成功会怎样，但我觉得不成功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对，不试一下反而会对自己很
怎样，不试一下你可能永远都会很难留，或者说可能好，可能再过四年后或三年后的今天，我还是一样想，但是我越来越不敢，
是
对，
所以很好啊，从还年轻的状况上面来做调整是最好的状况。
对，我觉得就海里的鱼比较大啊。
什么意思？
因为导演这个角色他其实他的风险蛮大的
哦，海里面鱼比较大，所以含金量比较高，捕到的鱼应该会比较值钱。
对，可能鱼不太好抓，但是如果能够抓到黑尾鱼，
可是海浪也很强啊，也可能会翻船呢，
所以尽量在岸上先练好。
所以其实制作圈里面有蛮多的辛苦，那总会想说哦 agency producer 或者是如果我有一天走到乙方，甚至能够如果 走到甲方那多好，我上岸了。可是你觉得可能海面鱼比较大，虽然比较辛苦，但是我要去拼一拼闯一闯这样。
对，我觉得那个前提应该是你真的是对于想要下海捕鱼这件事情有动力啊。对啊，
还有一个很大一块是你对影像创作就是有动力有热情。 对，所以就算是有可能翻船或者是灭顶
都想要跳跳看，
还是要跳跳看。
对
对，那现在的成果呢，自己觉得还不错，有捕到了几条，
有捕到几条，然后持续在追鱼。
那很好啊，应该
就是其实导演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啦。对，然后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的轻松。对，应该是说对每一支片都要把它当作是最后一支片来拍啦，就是说希望每一支片，对啊，因为如果你这支片的效果不好，那客户又花了这些钱，然后代理商又信任你，对，那做出来如果效果不好，下次人家就会考虑做别的尝试，
所以你就黑掉了，有可能就再也遇不到这个客户了吗？才会变成最后一条片这个说法。
对，所以就是要每一支片真的都还是要非常的谨慎去处理啊。
对，所以作为一个导演其实并没有比任何一个其他工作人员轻松很多，收入上面看似不错，但是
如果以工时来讲其实是非常低的。
真的哦。
对啊，就是因为像我们接到一个案子，我可能从收到创意脚本的当下我就开始思考，然后当然这个思考在 brief 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因为可能我看到这个本子还没经过说明，当下的想法是这样，那经过说明以后可能又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
对，那
然后你就要废寝忘食的投入在这里面来思考。
是也不见得废寝忘食，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你很用力去想就一定想得出来。所以就会试图找一些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收集资料啊，放空啊，找人家聊天啊，之类的。对，所以又常常就是譬如说睡觉睡到一半，你忽然有个想法进来，可能就要起来。
是
起来。其实我以前没有这么前面的，但我发现我真的蛮前面的。可能想到什么就可能要起来稍微再改一下或什么。
对，
他的工时很难靠实际去算。
对，
那之所以说那为什么相对来讲工时这么高，收入比较换算起来比较低一些，为什么还会想要持续坚持，就是真的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梦想。
对对，其实我觉得换句话来说，导演也不见得是人人都一定要去追求的一个职位。
是，
对，在专业的状况上面，比如说说到摄影师、美术，其实都是一些很好适性发展。如果年轻朋友觉得我要投入这一行，不见得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当导演。
对，而是这个角色你做得特别开心，然后不会乏了，就是怎么样去试图去说服大家达到自己想要的那样，其实也是一个
乐在其中啊，要能够乐在其中，这样应该也是还蛮有挑战，
就还蛮有成就感。
对对对，你要能够有极强的 本事能够捕到很多鱼，其实也要有很强的打底的功夫啊。
对
对，
或者要像你一样开船出去。
那一个人啊自己去捕鱼，也许可以差得很快，但是一群人一起开着船一起去捕鱼，也许可以开到比较远的地方。
对，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也是学校里面学的啊，就是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比较远。那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大梦，一起往那个梦去追也不错。一起一堆一群人一堆人一起走，应该也可以很开心快乐。
而且一堆人在船上不无聊，又有东西可以上。
对，
就是不知不觉就走很远。
是，的确，对。那个梦一起去追，的确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更有美好未来的可能。虽然我们现在要颠覆这个行业，其实没有什么可能了，但是互相一起挤着取暖，也可能也还不错。不然海里面也蛮冷的，对，绝对不需要后悔。太棒了，今天谢谢凯文导演。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啊，其实完全就是要说给期待进入这个市场的年轻同学。卢凯文导演从制作公司转向了代理商，在代理商也做了很好，然后才出来的，所以绝对没有标准答案。你今天在这个位置上面努力，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补充一下吗？
好，谢谢。
如果你喜欢胡椒不呛这个节目，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上订阅与五星留言，留言告诉我你希望听到的节目内容是什么，让我找来能够解决你问题的来宾，一起整理出能够帮助到你的答案哦。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喽。